说来，乃是一个生命的祈祷。如果一个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很自然这个生命就满溢出来，那个满溢出来的结果就是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主的那一面是倒出来的倾倒的生命，但是在彼得在雅各的这一面是主为他们洗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爱，爱永远是给的。那严格说来，为什么爱是给你？与其说是爱是给你，不倒不如说是一个生命的流露，而这个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本能，这个生命有一个喜好，这个生命有一个倾向，他要把那个丰富的生命把它倾倒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好像这个世界上的爱啊都是下倾的。你看见说这个儿女的爱，对父母的爱永远赶不上父母对儿女的爱。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在这里你看，有一个爱是往下倾倒的，那么这个爱呢，就叫我们的主能为他们洗脚。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的主说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为彼得洗脚，不只为多马洗脚，而且也为犹大洗脚。那不光是如此，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十二个门徒又是他们完全，你看这个十二个门徒啊，他们完完全全不一样。你若仔细来看圣经的记载，你看他们十个人也是他们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你想想看，现在我们主所呼召的这个十二个门徒，你怎么能让他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因为很明显讲了这个以后，你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说，那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了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么前面是讲彼此洗脚，后面呢就讲到彼此相爱。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能彼此洗脚，什么时候才表示我们真的彼此相爱。所以爱不是在口头上的。所以在这里借着彼此相爱，我们一面能看见主向着我们的爱，那另一面，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有一个标准，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弟兄怎么彼此相爱？是不是同乡的爱呢？那今天同乡的爱，那我们两个戴同一顶帽子，这个当然不大容易做到，或者用同样一样东西，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同志的爱，这是同胞的爱，这个不是彼此相爱。因为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标准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你们彼此那个爱，乃是主对他们的，主对门徒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主在这里给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主有个要求的，那个要求不是因为我们是同胞，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不是因为我们讲同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在神的儿女中间，你不能这个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不能分希利人，不能分化外人。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知道彼此相爱，不是同胞的爱，不是同乡的爱，不是同志的爱，不是天然的爱，在彼此之间那个爱，弟兄姊妹，让我们觉得那个爱是我们没有的。那个爱有一个标准，那个爱的标准就是神怎么爱我们，主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把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主怎么替门徒洗脚，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一共找了十二个门徒。许多时候你看看门徒的情形，你常常会叹一口气，其实呢我们的主应该可以找到比这个十二个门徒更好的， 所以有的人就在想啊，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是找这十二个，另外换一批，那其中有一个是格里汉，比方说一个宋尚杰，然后嘛有一个王明道，或者是尼托生，或者是达比，或者你把这十二个找在一起，那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所找到的，是完完全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就是说，这些人如果在一起，凭着他们的原来的情形的话，他们应该彼此相咬相吞，他们不可能懂得什么叫做爱。但是感谢主，主就是找到这十二个人，要告诉全世界说，你们可以认出来他是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这些人一个是在南极，一个是在北极，你怎么可能把他们放在一起？我常常觉得非常非常，我常常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过，在十二个门徒，你去看那个名单里面，你在马太、马可那个名单，最后的四个，大概都是恐怖分子。我们说过是奋锐党，就是恐怖分子。奋锐党，你知道奋锐党是谁吗？奋锐党事实上呢，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在罗马帝国逼迫底下吗？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们要自己帮助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个奋锐党这些人。那这些人非常爱国，他们最恨那些出卖这个犹太人那些，所以呢他们就组织了暗杀团，这个专门暗杀谁呢？专门暗杀犹奸，不是汉奸呢，就是说这些人呢专门替罗马政府做奸细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是最没有格的，这些人完全是吸取自己同胞的血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呢，奋锐党这些人他们主要就是要对付这些人，然后呢希望有一天能够脱离这个罗马的这个铁蹄。那么他们多半躲在什么地方？他们呢？如果你大家到过以色列，到过耶路撒冷，就知道；到过加利利海，你就知道，原来呀、你从加百农如果往拿撒勒去的话，要经过一个谷，那个谷叫鸽子谷。那为什么叫鸽子谷呢？因为在那个谷上面，谷那里啊，有很高的悬崖，有峭壁那种的悬崖，那种山。那么这个山里面有很多很多像鸽子洞一样，那么鸽子最早是住在这些洞，但是后来这鸽子被赶出来，被谁赶出来呢？就被这些奋锐党人赶出来，所以奋锐党呢他们就住在那里。那奋锐党怎么进到那里去呢？因为根本你根本碰不到他们，你根本这个不容易进去。他们是从什么？是到了这个最高的山崖上面，然后呢用绳子从上面掉下来，然后就住在洞里面，所以罗马人找不到他们。其实那个地方离开提比利亚很近很近，你更可以看得见提比利亚。那么这些人他们就盘踞在最高的地方，那么这个旁边呢，这个山崖底下就刚好是沿海的路，你叫沿海的路叫 Via Maris， 就是从这个大马士革，如果你要到埃及的话，那条路是沿海的道路。那么沿海的道路刚刚好是经过这些地方。那么这些人实在说来奋锐党啊，他们普通就是如果看见罗马的这个有些这个商队经过，他们就抢，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怎么样能够维持他们。但另一面他们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爱国，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奋锐党，就是非常激进的分子，也可以说是恐怖分子。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大，他有一个名字叫加略人犹大的。加略人犹大在原文是伊斯加略，这个伊斯加略什么意思？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是这佩剑的意思说的，所以很清楚。特别今天我们讲到恐怖主义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其实跟随主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四个在还没有跟随主以前，那么读圣经的人猜想他们多半是恐怖分子，他们多半呢就是要就这样的激进的人。不过这个恐怖主义是旧的恐怖主义，不是新的。这个旧的恐怖主义就是说他只暗杀那些这个出卖这个犹太的人啊，那么或者与罗马政府狼狈为奸那些，所以他不是滥杀无辜的，这个没有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叫做奋锐党的西门，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在没有得救以前，他就是非常非常爱国的，那么国家意识非常浓郁的，那么你看见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说他们觉得要为自己同胞争一口气。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这个主耶稣讲山上教训，那个在哪里讲的呢？在那个就在加利利海啊，稍微离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格子谷稍微不是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你就会发现呢，有一个山呢，有两个角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是个平头山，但是这个山的上面有两个像牛角一样，那么大概呢，我们的主就是在那里教训，就是在那里他呢讲山上的教训。那么如果你到了那里啊，你稍微往这个加利利海那边看，你就看到就是什么，你就看到这个奋锐党这些人他们盘踞的地方。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他们怎么对，就在那个地方是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那我相信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呢，他那一带很熟悉，我现在跟从主，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在山上的教训里面，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贫穷人有福了，所以这个刚好离开那个不算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你看呢，主所找到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些非常非常爱国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非常卖国的，那就是马太。你像马太为什么税吏为什么被人恨恶呢，就是因为税吏专门是帮罗马政府吸血的一个人，吸自己同胞血的人。那么我们说那个时候啊，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税吏啊，他怎么变成税吏？第一，他一定懂得好几种文字，他很会外交的，他一定懂得希伯来文，懂得希腊文，同时懂得拉丁文，懂拉丁文的就可以向政府做报告。那第二呢，他必须是非常富裕的人，有钱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如果要收税的话，那么这个罗马政府很聪明，如果你让罗马的武士亲去收税的话，罗马政府的确是那个犹太人一定要反抗，他们一定不肯的。所以呢，所以那个武士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们收税的权利就拍卖出去。所以犹太人任何里面谁能够出的价钱最高，谁怎么样就可以把收税权拿去。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马太的的确确是很有钱，他看的钱呢都是很大很大。你知道马可福音讲钱都是一个钱一个钱，讲一天的工价。那路加是医生嘛，所以钱就多一点，就看得大一点，所以是一个锭一个锭，那个一个锭是很多的钱的。但是那个不是，那个就不同了。这个你记得马太呀、啊、他一讲都什么，都是讲他连的，一个他连的有多少，一个他连的有8000个钱呢、啊、意思什么意思呢？一个他连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工要得一个他连得，你需要做8000个工作天才可以。所以想想看，所谓1000、2000、5000在原文是一个他连得，两个他连德，五个他连德。所以在于老对谁来看，对于马太来讲，他钱看多了，你知道吗？他根本就是很有钱很有钱的。所以马可福音你记得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什么，不要带钱。那么马可福音说不要带铜钱，路加福音呢是不要带银钱。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马太福音不要带金银铜钱，所以你看见吗？所以这些地方啊，你就知道得很清楚。这个马太呢，实在说来呢，他一定很有本钱，所以他能够把那个税权把它买下来。那买下来呢，大家要想想看，这个罗马是个讲法律的国家，如果他把这个税收啊给了你，他这个拍卖给你以后，但他同时又为了要证明他这个罗马是一个法律的国家，所以他就把应该每个人收的税就公告，你懂我意思吗？比方说这个你的所得税，那么你如果你要交多少的盐，然后你比方说要你的大麦子要交多少，那么这个政府都有规定的。 所以如果政府都规定了每个人所得税要交多少，每个人的这地税要多少，每个人你要交这个什么盐巴的税要多少，那么这个罗马告诉你，已经告诉你你只能收多少，这个那这样根本没有油水啊，这样的话根本这个我这个马太这个税吏根本拿不到东西的，是不是？那一面来讲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知道罗马。